让我重复一下，我曾说过，当你教导恩典时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，对神来说，你如何生活不重要了，你可以随心所欲了。要知道，《罗马书》是保罗关于恩典的一部巨作。但是我上周和昨天一直在讲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中，关于我们的行为表现有各种各样的指示。因为你说神接受我们与我们的表现无关，有些人认为那么表现就无所谓了。在此意义上，对神来说表现并不重要，若你表现得好，他不会更爱你。如果你表现得不好，他对你的爱也不会减少。但在你与人的关系中，在你面对魔鬼时，表现仍然很重要，魔鬼会利用这一点。若你真的理解恩典，让我为你读一下提多书二章十一节，圣经说，事实上神拯救万民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教导我们从这里开始，就是恩典教导我们要做的，要弃绝不敬神的事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应当清醒的、公义的、敬虔的生活。恩典教导你要过敬虔的生活。若有人说，嘿，我进入神的恩典中了，所以现在我怎么生活已经不重要了，于是便四处游荡，恶劣地对待别人，他们撒谎和偷窃，再也不管去不去教会了，学不学习圣经都无所谓，你做什么都没关系了，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恩典。若这是你，你还没有得到神恩典的要领，你领受的是其他的廉价仿制品，那不是神的恩典。总之，这些经文一直在讨论我们需要如何生活。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节中，我指出，让你的爱没有虚假，要厌弃恶，持守善。爱的一部分是恨。若你不憎恨你所爱之人遭遇的一切，那么你就不是真的爱那个人。如果你真的爱神，你会憎恨邪恶。箴言八章十三节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憎恨邪恶。如果你不憎恨邪恶，你就不爱神，也不敬畏神。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，这章开始谈到要顺服政府的权柄。再说一次，有些人接受了恩典，于是认为我怎么生活没关系了，我才不会尊重任何人的权柄，谁也不能对我说我该怎么做。你是在违背神的话语。我向你保证，在这场我们经历的新冠疫情以及2020年的暴乱期间，罗马书第十三章中的这些经文完完全全与我们的社会180度大相反。这是因为人们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。我向你保证，有一些重生的基督徒们也被卷入了暴乱等事件之中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。他们可能是基督徒，但却没有照神的话行事。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，写下恩典巨作的这个人正在告诉我们如何与当局政府打交道。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，保罗说，让每一个魂，每一个魂，这一点我可以花上很多时间，但这里说的是你的魂，不是你的灵。我们的灵是重生的那一部分，我们的灵属于基督联合的那一部分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魂将会改变，我们将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我们会知道一切，就像我们已经完全被知道那样。但你的魂指的是你自然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的灵是神国度的一部分，但我们也是这地上有形国度的一部分。关于这一点还有许许多多可以讲的。这里说，让每一个魂都顺服在上掌权的，因为没有一个掌权的不是出于神，所有掌权的都是由神所指定的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这个被翻译成刑罚的词，我们常用它来指永恒的刑罚，被神所拒绝。但是这个词在圣经中几乎每一次都被翻译成定罪、 或审判。所以我认为这句话的正确解释是，他只是在说，你将会被那个政府权力机构判处有罪，如果你不服从当局的法律，当局就会对付你，你会被判处有罪。在第三节，保罗接着说，事实上，对良善的行为，掌权者并不是可怕的，而对邪恶的行为，他才是可怕的。那么，你想要不惧怕掌权的，就应当做良善的事，这样你就会得到他的称赞。要知道他是神的仆役，对你是有益处的。但你如果作恶，就该惧怕，因为他不是毫无理由地佩戴刀剑，他是神的仆役，是报应者，是震怒临到作恶的人。因此，你们必须服从，不仅是为了震怒的缘故，也是为了良心。之后保罗开始谈及缴纳贡品或纳税。让我回过头来就以上的内容发表一下看法。有些人会说，这是不是说你应该服从政府的一切规定？因为没有一个掌权的不是出于神，所以掌权之人所做的一切事肯定都是神指示的。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来给你们读一下何西阿书八章四节。圣经说，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，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，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，以致被剪除。这节经文说，人们立了君王来统治他们，但神没有这样做。他们让首领和当局来统治他们，但并没有通过神，神并不知道。所以这表明，政府中的每个人并非都是由神指定的，并非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由神指定的，但权力和政府这两样是神所规定的。你知道吗？你来看看婚姻，若有两个人在一起，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，不是亚当和史蒂夫，而是亚当和夏娃。你把两个人放在一起，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。于是主把在教会或家庭中的领导角色交给了丈夫。在教会中有领导角色，我们有牧师、长老、执事等等。任何时候，当你把人们聚集在一起，神会设立一个管辖治理的体系，因为当你把堕落的人们放在一起，就会出现冲突。即使你愿意相信不会有冲突，但这就是人类的本性。因此，在教会或家中，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某种治理体系。所以罗马书第十三章说的是，治理的部门是神所指定的，他并没有规定，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。你必须要能够做出区分，而有些人就是无法做出这样的区分。他们总认为一切都是非黑即白的，要么认为政府都是百分百正确的，我们要听之任之，我们都是好同志，只要排队敬礼，服从一切命令；要么认为我们得彻底造反，但他们却不明白这两者需要结合。如果我有时间，我可以就此问题进行很多详细的讨论。你知道吗？法利赛人禁止使徒们传福音，而他们却说，我们应该服从神，还是服从人？哪个是正确的呢？你们自己判断吧。他们没有听从不敬虔的命令，然而也没有反抗在他们之上的当局政府或是教会管理层的权柄。他们没有离开那里，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圣经说宗教领袖鞭打了他们，而他们快快乐乐地离开了，因为算是配得上为这名受凌辱。然后他们回到了信徒们中间，在那里开始祷告。他们没有祷告说，哦神啊，打倒法利赛人，打倒公会，停止这一切。他们没有这样祷告，他们说的是，父啊，使你的奴仆们能蛮有胆量地传讲你的话语，求你伸出你的手，借着你圣子耶稣的名，使疾病痊愈，施行神迹和奇事。他们没有做反对当局的祷告，只是为得着力量做正确的事而祷告。他们没有服从不敬虔的命令，放弃传福音，但他们也没有反抗权柄和权力机构。 这一点很重要，你要明白。你知道，我认为人们能够理解这个例子。在教会里，神设立了治理的权柄。我不会花很多时间讲这个。牧师是教会的领袖。彼得前书五章二节说，牧师应该是甘心乐意的做，不是出于勉强。所以牧师是监督者，是领导者，在教会中他有权柄管理教会的事。但这是否意味着每个牧师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呢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即便你没有亲身经历过，但多数人都听说过有些牧师挪用资金，犯下不道德的性行为，或是陷入罪恶，变得很疯狂，做各种错事。我认为每个观众都能理解，并非每个牧师做的每件事都完全地遵照神的道路。假如你的牧师让你去做错误的事，你要服从神，而不是服从那个牧师。但具体的做法却有着对错之分。你不能听从任何牧师的不敬虔的命令。比如说，我当时所在的教会里，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在编故事，但这是真的。那个教会的领袖教导说，不管丈夫说什么，女人都应该顺服丈夫。正因如此，有一位女士来找教会领袖，她丈夫想要参加一个圣诞派对，他们要交换妻子，和别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。这位女士告诉教会领袖说，我丈夫让我那样做，我该怎么办？那是一个浸信会教会，教会的领袖说，你要服从你的丈夫。你去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吧，他会承担你的惩罚。你是在服从他，因为你在做他让你做的事。这是错的，这在很多层面上都是错的。我甚至不打算花时间去讨论他，这是错的，那个领袖也是错的。至于这位女士，他拒绝那样做，我认为他是对的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他拒绝服从他的丈夫，也拒绝服从教会领袖。但他是否应该去大肆破坏那个教会呢？不，在那里还有其他基督徒，并且我相信叫他那样做的这个男人实际上是一个重生的信徒。他参与了牧羊人运动，在80年代时相当流行。可是他错了，他大错特错。但我不认为你应该试图彻底破坏并敌对那个教会。这件事是错的，你不应该服从他。你可以大声说出来，说这是错的，但是具体的做法也是有对错之分的。比如说，丈夫想要妻子留在家里，圣经说，你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聚会，因此放弃自己的聚会是不对的，不去教会是不对的。但错过某一次教会聚会，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了自己的聚会。老实说，有些女士们一周有七天晚上或五天晚上不在家，她们忽视了自己的丈夫和家人，而我认为这是公正的批评。你知道吗？你是有家庭的，你不能总是离开，留下她们自生自灭。所以我想，作为妻子的，有时也应当听从未得救的丈夫的一些指示，待在家里照顾她和孩子们。但是若要直接放弃了你们的聚会，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。所以女士们不应该放弃聚会，然而她具体的做法是很重要的。假如她说，哦，你这个老混蛋，你不爱神，你是个异教徒，我才不会顺从你，并且站起来抨击丈夫在家里的权柄和地位。即使她做了正确的事，仍然去教会，可她用错方法了，那不是顺服，顺服和服从不是同义词，这是个多数人从未思考过的重大声明。你知道吗？你能强迫一个人服从，却无法强迫一个人顺服。顺服是内心的态度，因此你无法回家说，女人，神命令你要顺服于我。 你无法强迫一个人顺服，你也许能让人服从，但你无法强迫一个人顺服。顺服是自愿的，对于我们的政府也是如此。你可以顺服在上的权柄，却不服从他给你的命令。如果那是个错误的命令，违背了神的话，我们必须要首先顺服神，超越顺服任何的政府。当然，这个节目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收看，所以会有不同国家和人群的不同情况。但在美国，我们的政府曾是由敬虔之人建立的，他们把政府的控制权交给了人民。那些总统、国会和参议院的人都是由我们选举出来的，他们为我们工作。我们的宪法高于任何民选官员，这些民选官员必须遵守宪法。虽然他们并不是一直在遵守，若是他们不遵守，我们可以做些事来维护我们的权利，上法庭或其他的。2020年我就这样做了，我起诉了科罗拉多州两次，他们起诉了我两次，我们陷入了法律纠纷。赞美神，我们赢了。最后，科罗拉多州长给我们写了一封信，说你们可以自由地做你们想做的事，我们解除了对你们的所有限制，可我们并没有试图推翻政府。实际上，在2020年发生的一些暴乱中，有迹象表明那些人正在推动无政府状态。这真是蠢得不能再蠢了。你去看看在苏联解体时发生了什么。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，苏维埃集团。那当然不是个属神的政府形式，但总比无政府状态要好。在苏联解体的那段时间中，那些国家发生了种族清洗的大屠杀。坏政府总比无政府要好。那些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人，要么是无知，要么就是马克思主义者。马克思主义者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们试图推翻现任政府，以便获得权力。我认为这诸多运动的领导人都是受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。事实上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塞·卡洛斯，我在他网站上的一次采访中听到他亲口说，他是受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。他清楚地知道他在那些抗议运动中要做什么。那不仅仅是抗议针对黑人生命的恶行，那是一次企图推翻当局政府的行动。那是邪恶的，他们在推动无政府状态，完全违背了这节经文所说的一切。权力是神规定的，治理的权柄是神规定的，而现在的政府并非总是循规蹈矩，并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对。所以在美国，我们有办法去纠正，我们投票，我们起诉，我们坚持宪法。然而，既有合法的抗议方式，也有非法的抗议方式。我向你保证，那些人在暴乱中纵火、抢劫，建立自治区域，彻底把警察都赶走，反对警察，想要解散所有警察，这些事都违背了上述经文所说的一切。让我再读一遍，几分钟前我刚刚读过。第四节说，要知道他指的是在我们之上的那些佩戴刀剑的当权者。我认为你可以将其应用在许多方面，但他肯定也包括了执法人员。罗马书13章4节，要知道他是神的仆役，对你是有益处的。但你如果作恶，就该惧怕，因为他不是毫无理由的佩戴刀剑，他是神的仆役，是报应者，是震怒临到作恶的人。嘿，法律的执行是属于神的。现在，假如我们都是基督徒，甚至再进一步，假如我们都像基督徒一样行事的话，并且我们每个人都爱别人胜过爱自己。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分说，我今天不会讲到那儿。圣经说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这就成全了律法。我们绝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。然而，即便是基督徒，也没有完全照着应当做的去做。而不信的人尤其需要惩罚，他们需要严惩。 若那些人去偷窃、杀人、强奸和掠夺，他们的行为需要有后果。法律的执行是由神指定的，执法的人是神的仆人。关于解散警局的整件事是属魔鬼的，真的是要多邪恶就有多邪恶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有些政治家竟然接受了他，并推动了这些事。他们的房子周围都有保安，他们都有私人保镖。那些政府官员的身边都有特勤局和携带枪支的人保护他们，可他们还想夺走其他人的枪，这是最大程度的虚伪。我向你保证，人们看不透他，这真是不可思议，但这违背了这些经文所说的一切。没错，有些地方确实存在问题。我看过不同的统计数据，全美至少有80万执法人员。我看过一些其他的统计数据，有些声称超过了100万人，可能是把一些文职岗位也算在内了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们假设在美国有将近100万的执法人员，与我们现在的执法人员相比，被执法人员虐待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。这危害比他们所说的新冠病毒要小得多。受警察不利影响的人比受病毒影响的人少多了。我是在说，根本没有虐待现象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的确有坏警察，就像也有坏牧师和坏人一样。所以说，没错，的确有改进的空间，但具体的做法是有对错之分的。抢劫、纵火、杀人和推进无政府状态完全违背了这些经文。政府的权力是神授予的，若你抵挡这权力，若你想要无政府状态，那么你就是在反对属神的事，你是敌基督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不该做那些事。这些是我做出的强烈声明，但我并没有说任何与罗马书第13章不一致的话。我知道这可能会惹恼一些人，但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，就不会有那些抢劫。而有些邪恶的人，我相信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知道，砖头托盘是不会自发地扔向警察的。那些冻成冰的水瓶，他们并非是自然形成的，一切都是计划好的。有些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。那些人之所以吸纳了许多基督徒们，是因为基督徒们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。